做大仙的妈妈虽然时有灵验，却喜怒无常，精神不稳定，家里非常压抑。爸妈用抛硬币的方式信主，全家人才脱离捆绑。受洗时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将自己献给神。大学一年级时，我退学去读圣乐，全职服侍后，为了家庭需要，我经营母亲的饺子馆，却身心俱疲，陷入迷茫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大学退学做捕捉旋律的唱作人，口述杨航，采访永兴。
湖里上有洞，飞鸟已有家，耶稣你来住什么地方。
每首诗歌诞生的时候，我都会无比激动和感恩，像小时候收到礼物一样，去一遍一遍欣赏和体会，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礼物，而且这份礼物并不是给我一个人的，我要把它分享给更多渴慕神的人。境界的编辑告诉我，他们把《你忘了吧》这首歌制作成视频，在境界视频号和票圈播出，目前播放量已经20万。虽然词曲作者和演唱者写着杨航的名字，但我觉得自己并非这些诗歌的作者。我不会为了创作而创作，如果感动临到了我，我就会毫不迟疑地去思考、整理、默想和记录。如果没有，我不会强求。因此，有时一首歌十几分钟就写完了，有的写了一年多，他们都来自神奇妙的感动。我是一名福音诗歌唱作人，同时也是全职传道人。1990年，我出生在辽宁鞍山，一个信奉佛教的家庭。母亲在附近十里八乡以算命闻名，当地话管母亲叫大仙儿。很多人来我们家找我妈祈福算命，但很少人可以想象，以此为生的大仙儿其实受到偶像的辖制。妈妈给人算命看病，的确有很多灵验的时候，但她自己一身病却无处问药，身体一直不太好。算命这一行，一般逢年过节比较忙，每年春节从初1到15都是妈妈请仙做法的日子。教鬼教的多了，大鬼小鬼都会找上门，妈妈的精神状态也因此不太稳定，喜怒无常，家里气氛非常压抑。我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就是疑神疑鬼，不过因为妈妈大仙儿的身份，我自然也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。那时村里有人恶意收电费，妈妈气不过就和对方冲突起来，结果被村霸打成重伤，住进医院。后来因为精神状况，还在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。爸爸和村霸打官司，耗费了好几年时间，最后官司虽然打赢了，但双方两败俱伤，家里在外面欠了很多钱。为了官司和债务，爸妈耗尽心神。那段时间，父母之间的关系紧绷，我几乎没有得到过父母什么关爱。每天一回到家，就感觉昏天黑地。看着小伙伴们脸上的笑容，我常常羡慕别人家的其乐融融。为了暂时逃避家里的氛围，我经常半夜跑到网吧，有时只图离开父母，获得片刻喘息的机会，就那么闲待着。不过，网吧的逃避疗效实在有限， 最后我甚至想通过死亡进行一次永远的逃跑。那段时间满心彷徨无助，却没有一个人了解。2004年春节之前，妈妈已经有一个月没怎么睡觉了。年三十的晚上，妈妈想起了她曾经从别人的口中听说过的耶稣。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，爸妈拿出硬币，用抛硬币的滑稽方式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决定。那天晚上，妈妈告白出她所了解的基督信仰的全部内容。天上的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之后她就能正常睡觉了。也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妈妈信了耶稣。我在姥姥家过完年回到家，莫名感觉家里第一次这么明亮，原来屋子里供奉的一屋子偶像都不见了，桌子上多了一本圣经，两张纸，纸上写的是主导文和使徒信经。看着这一切变化，我当时只有一个感觉，光明。上帝奇妙的拣选拯救了被捆绑压抑了十几年的家人，包括我自己。信主之后的妈妈后来不断回辽中的姥姥家，在乡间地头给当地人介绍耶稣。如今逢年过节，家里不再烟云缭绕、乌烟瘴气，代之以喜乐祥和。妈妈曾经通过偶像给人带去短暂的利益，如今她投身在带给人永恒生命的工作中。2007年，我受洗了。受洗时，我第一次被圣灵感动，希望将自己完全献给神。这种隐隐的使命感一直持续到大学。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已经开始被教会安排参与一些小的服事，有时也会尝试写写诗歌，记录感动。有一天教会司琴临时有事，牧师让我试试。从来没有碰过琴键的我，就这样被奇妙的使用，一直司琴到如今。2001年，我进入大学一年级。有一天，牧师找到我的父母，说一所神学院要开一个圣乐班，问我愿不愿意去学习。考虑之后，我就退了学，准备去读圣乐。不过招生考试推迟了一年，在这期间，我开始正式写赞美诗。一年后的入学考试终于到来，在考场上，我与上帝立了一个约定，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一生一世做你的仆人。经过4年的神学院圣乐班学习，我逐渐走出自己摸索的音乐创作的野路子。毕业后，我来到沈阳的一家教会开始服事，带领圣乐班做传道人。2018年，当我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我已经结婚3年了。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妈妈，也为了自己小家庭的需要，我把妈妈在鞍山的饺子馆搬到了沈阳。这一切筹划看上去水到渠成，合情合理，既让老人得到休息，又照顾了未来家庭的经济需要，还能兼顾服侍。不过实际上，亲力亲为经营饺子馆之后，我从上菜到包饺子，一天天忙得不可开交。一段时间后，由于没有看到上帝的指引，我决定兑了饺子馆，带着怀孕8个月的妻子离开沈阳，回到鞍山，让妻子安心待产。同时，我继续在赞美诗网做兼职童工，积累了一些编曲的经验。我用家里仅有的5000块钱买了电脑和编曲设备，将更多作品发表在赞美诗网站上。我从来没有学习过专业编曲，但因着逐步有机会认识主内音乐人，慢慢熟悉起来，开始和专业的编曲老师学习编曲，体会不同曲风和不同宗派敬拜音乐的类型。直到现在，我还在继续和专业的编曲老师线上学习。其实从神学院毕业到离开沈阳，走上编曲创作之路，是我信仰的软弱，也是上帝恩典的丰盛。最开始，我感受到上帝的托付，有在教会和诗歌上服侍的意向， 但却没有信心坚持走这条服侍的路。来自经济和家庭的压力让我不敢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的供应，但感谢上帝，他并没有因我的小信而放弃，反而留给我更多的时间和更宽广的平台，让我重拾信心，逐渐找回上帝给我预备的音乐服侍之路。这段经历让我逐渐有勇气更加顺服上帝。我既羞愧自己当初的迟疑和犹豫，也因为自己的不配却得到神丰丰富富的供应而感恩。因为有神学圣乐方面的基础，再加上牧羊教会的一手经验，我对诗歌创作渐渐有了自己的观察和想法。刚读神学院的时候，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，什么都吸收，毫无原则。在学习圣诗神学的时候，走向一种理性主义的极端，似乎很难再在诗歌中去享受敬拜了。后来随着服侍深入，对圣经真理体会也随之加深，加上自己开始写音乐，渐渐开始取得平衡，重新创作和享受圣诗。这个过程就像以赛亚书54:2所说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伸展你居住的幔子，不要缩回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我发现在美南浸信会的传统诗歌本中有很多会众诗歌，歌词也非常适合会众传唱，因此除了自己创作，我也翻译并为一些传统圣诗编曲。传统圣诗的优点是歌词神学，信息严谨，遣词用字都经过用心推敲，是非常好的诗歌资源。如果能稍作改变，以更适合当代人的审美方式表达出来，很容易被人接受。除了对传统圣诗情有独钟，我也希望更加贴近今天信徒的日常生活。圣经本身当然是诗歌创作的重要的资源，而在中文圣经版本里，和合本圣经流传最广，而新译本在语言上更符合现代人的语言习惯。我也会在歌曲里尝试添加一些摇滚和说唱的音乐元素。我的太太是朝鲜族，我们也会一起合唱和编曲一些韩语诗歌。无论以什么形式和语言进行创作，合宜都是很重要的。旋律以感动舒服为主，歌词不要拗口，内容上注重信息的完整，信仰原则和神学信息的正确。因为诗歌是要帮助把弟兄姊妹带入敬拜和灵修中的。对于诗歌创作来说，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和神的关系。一般流行音乐的创作，可能技术、文学、筹备时间都很重要，但圣诗的不同更在于我们和上帝的关系。目前除了音乐创作，我还在教会的讲台服侍。作为传道人，创作诗歌是为了更好地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，对神话语认识的加深，也会让歌词有更完整的神学信息，造就众人的生命。华人一般不在意版权，基督徒更是如此。我们在侵权的时候还常常顶着为了上帝的名号。对我而言，我很愿意教会和弟兄姊妹使用我的音乐，提前沟通，彼此尊重是同工的开始。音乐服侍往往花费不菲，但我相信上帝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。人会亏待，神不会亏待，而且至今上帝从未亏待过我们一家。最近几年，我和妻子除了服侍教会，还创办了自己家庭的公众号以撒与利百家，经常上传一些音乐作品，也算是在教会以外一个分享福音的平台。很感恩借着这样的服侍，我的会众已经突破了有形教会的四堵墙，使我可以接触到网络世界里更多素不相识的弟兄姐妹。 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上帝造风雨，受他喂养的面烦恼。
几多的劳苦，日出到日落，何时安息，何时满足？总是他疼爱，凡事都预备，他是我最大的帮助。啊唯有他美好，像他